可唔可以俾個 point 我嚇？嗰個近 PowerPoint。Thank you。咁開始前咧，讓我哋都有一個嘅簡單嘅祈禱啊。親主，我哋去多謝你喺2025年，我哋多謝你自己嘅保守帶領，俾我哋喺主嘅恩典上邊能夠有所長進。主，我哋亦都將到新一年2026年交喺你嘅手中，願主你嘅恩典嚟到轎灌我哋，俾我哋能夠喺恩典當中繼續嘅茁壯成長，亦都俾我哋基督家啦，更加喺主嘅恩典上邊為主嚟到去努力奔跑。我求你一息間與我哋同在，俾我哋講嘅、聽嘅都喺你面前嚟到蒙恩。我哋咁樣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阿門。好，咁喺新一季或者新一年度嘅講道系列入邊咧，咁今日咧我哋都會開始咧嚟到去集中研讀關於馬可福音呢個嘅書卷啦嚇。咁過去兩年咧，我哋分別亦都係研讀過約翰福音嘅神蹟篇啦嚇，同埋咧路加福音入邊嘅比喻。咁馬可福音有啲咩咁有特色嘅地方咧，值得我哋嚟到去睇咧嚇。咁我估馬可福音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就係話咧，其實佢係四卷福音書入邊咧首先成書嘅一個嘅作品啊，所以佢咧相對嚟講係比較簡短嘅，但係亦都意味住咧，佢好可能係保存咗最早期教會對於耶穌生平嘅一啲嘅核心嘅見證同埋記載，都話俾我哋聽，究竟早期嘅教會係點樣同人嚟到去介紹耶穌基督嘅身份同埋佢嘅特別嘅地方嚇。咁事實上咧，喺馬可福音入邊咧，耶穌嘅身份唔係一開始咧就俾所有人嚟所理解嘅，反之咧喺成卷嘅福音書入邊咧，呈現一種好特別嘅趨勢，就係話咧，當耶穌不斷去揭示佢嘅身份嘅時候咧，反而咧不斷遭到誤解啊！嚇，群眾睇見佢有能力，但係未必認識佢係邊一個。宗教嘅領袖見到佢嘅權柄，但係佢又選擇拒絕。就連門徒喺一次一次嘅跟隨入邊，亦都出現好多嘅迷惘，甚至不信啊！不斷喺度問，就係話呢個到底係邊一個人呢？咁樣嘅問號啊！咁所以咧，呢個構成咗馬可福音入邊咧一個所獨有嘅特色，就係咧叫做咧尼賽亞嘅秘密啊！耶穌自己亦都好多次咁吩咐，叫人咧唔好嚟到去張揚佢嘅身份，因為咧若果冇十字架嘅話咧，佢嘅身份必然咧會被誤解嘅。咁所以正確地嚟到去認識耶穌基督係邊一位，必然咧帶嚟對門徒有一個嘅衝擊，同埋一種嘅新嘅領受啊！所以點樣去理解耶穌嘅身份咧？背後係牽涉種關於一種嘅門徒訓練嘅學習，所以喺接下落嚟嘅講道系列入邊咧，我會同大家一齊嚟到去睇，就係喺馬可嘅筆下咧，究竟佢係點樣去介紹耶穌嘅身份，同埋背後究竟帶出一啲點樣嘅門徒訓練嘅重點。咁所以為咗幫助大家更加好理解呢卷嘅書卷咧，喺進入呢個嘅經文之前咧，我首先俾大家有啲嘅概覽，有啲嘅資訊嚇。咁首先咧，卷嘅馬可福音咧係一卷咧好容易幫我哋嚟到去記住嘅經卷啊，因為咧佢冇一個嘅好冗長嘅家譜，亦都冇一個嘅聖誕嘅故事作為起點嘅。佢劈頭嘅第一句嘅説話咧，就係喺第一章第一節話：上帝嘅兒子耶穌基督福音嘅起頭。跟住咧，耶穌就開始工作噶啦嚇，係好簡單、好明快嘅一個書卷。馬可嘗試去讀者嚟到去講明咧，要明白咩為之福音嘅話咧，最重要係掌握兩樣嘅事情。第一咧就係耶穌係基督，又係神嘅兒子。所以從呢個角度嚟到去睇嘅話咧，我哋可以將馬可福音入邊所發生嘅事情變成兩部分啦。第一部分咧就係第一章16節去到8章30節，以西門彼得在該撒利亞腓立比來到去認信耶穌你是基督。如果我們有印象的話，就是耶穌在該撒利亞腓立比去問耶穌，問這些門徒說你說人子是誰，然後 彼得就認信話你是基督，這個是第一個部分。而第二個部分就是第八章三十一節去到十五章三十九節，在十字架底下這個的百夫長有一個宣告，他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作為一個這樣的結束。所以是呼應第一章第一節的兩個這樣的身份的宣告。因此馬可福音是一個非常好的幫我們去記的一個經卷，因為整卷書只有十六章而已，當我們隨意就是說一至八章，跟著八章後面至到十六章，大概就可以幫助我們記住它是有兩個這樣的身份的介紹。不過正如剛才所說，就是說門徒對於耶穌這雙重的身份的認識是來得非常之緩慢的，中間有很多的誤解，以致他們是不斷去漸進式地去發現耶穌那個的身份。所以在這個的基礎上面，也有些學者將它再斬件切多一點，就是說每一個部分再分成三個的小的單元。第一個單元就 是第一章十六節去到第四章三十四節，就是我們今天去研讀經文的部分，就是說馬可記載最初期的門徒去看耶穌的時候，只不過將他去看成一個老師，然後在第二個單元裡面就多一些認識，是一個先知。第三個單元就是看到他是耶穌基督，然後第二個部分也是這樣，具體之後再說好嗎。大概我們就是可以將整卷的馬可福音砌成，或者是將它切割成六個這樣的部分來到去認識主耶穌基督。而這個這樣的劃分也都為我們今天那個的講道經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因為它正正是坐落在第一個的單元。耶穌最開頭是以一個的老師的身份被門徒所認識的，不過這個的老師又明顯是超出了很多人那個的認識的範圍。我們首先來到有一個的概覽，就是在第一章是幾乎是一面倒的正面的迴響來的。當這個的耶穌來到去出道的時候，我們看到那個經文就是說，當人聽見他的教導是覺得很新奇很震撼，甚至是有一種的好像如沐春風這樣的感受。第一章第22節說他教訓他們不像那些文士教訓人這樣的，乃是有權柄的，不像文士。第一章27節也都這樣說，他們都稀奇他的教訓，彼此議論說這是什麼事，這是新道理啊！他用權柄來吩咐污鬼，連污鬼亦都聽從了他。我們看到在第一章的時候，當耶穌出道幾乎是有一種這樣正面的反響的，是耳目一新。同一時間不是因為他的內容非常新穎，而是因為他的教導似乎是帶著一個權柄和能力出來做教導的。不過在第二章開始就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轉折性，耶穌仍然在教導，仍然是用一種老師的身份來登場，但他的教導不再引來一種驚嘆或者稱讚，而是引來了一連串的衝突。在整個第二章和第三章開頭的部分，馬可刻意用了連續五個的衝突的片段來緊緊地排列在一起，讓我們看到耶穌作為一個教師，他的話語同一時間也都衝擊著不同的人、不同的制度，不能夠只是停留在一種的新鮮感或者一種的感動的層面。所以有研究這些衝突的人，他看到這五個衝突並非是一些零散的事件，而是經過一種的精心的佈局，讓我們看到有一種的互相呼應和層層遞進這樣的關係。在這個結構上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簡單的類似叫做三文字這樣的結構，意思就是說最表層的是互相呼應，突出中間那個就是最核心的內容。我們首先來到去看看那些衝突有什麼相似性。 第一個嘅衝突係呼應翻第五個衝突啦，就係有關咧醫治嘅層面嘅衝突啦。而第二個衝突咧係呼應翻咧第四個衝突嘅，係圍繞關於飲食咁樣嘅衝突嚇。而最核心嘅衝突咧就係關於嗰個嘅禁食嘅衝突，就係今日咧我哋要去研讀嘅嗰段嘅經文。呢個衝突咧唔係一個好激烈嘅衝突，相反佢睇起上嚟咧係好温和嘅，甚至係一個嘅好理性嘅對話。不過呢段嘅對話咧就非常之有代表性啦，具體反映咗點解耶穌嘅教導會喺呢個嘅猶太嘅群體當中掀起咗咁大嘅爭議同埋衝突嘅出現。我哋首先嚟到去睇呢個故事，就係記載話有兩個唔同嘅學派嘅門徒嚟到耶穌嘅面前展開對話。第十八節話，當下耶穌嘅門徒同埋法利賽人嚟到去問耶穌，約翰嘅門徒同埋法利賽人嘅門徒都禁食，點解你嘅門徒倒不禁食？這是為什麼呢？嗱，我哋唔需要假設呢兩批嘅人嚟到去揾耶穌問話咧，係出於一種嘅惡意啊，因為除了可能我們會覺得是法利賽人比較敵對耶穌之外，其實也出現了一個新的派別，就是施洗約翰的門徒，應該是朋友來的，他們兩個的門派或者兩個的派別同樣都是重視悔改，重視一個的敬虔操練禁食這樣。因為在他們的理解裡面，禁食是一種的屬靈的表現，特別在尼賽亞來到之前咧，應該咁樣嚟到去刻苦操練自己嘅，所以佢哋就好奇怪啦，點解耶穌唔教導佢嘅門徒跟住咁樣做咧？呢個係令人非常之費解嘅。就好似我哋去到一間教會，點解佢哋從來唔講傳福音，從來唔講靈修嘅？咁當我哋遇到呢種咁樣嘅場景嘅時候咧，可能我哋都會有一個咁樣嘅問號啊！咁我哋要睇最重要咧，就係耶穌係點樣嚟到去回應啦。喺十九節，耶穌就話：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禁食呢？新郎還同在，他們不能禁食。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禁食。沒有人把新布縫在舊衣服上，恐怕所補上的新衣新布帶壞了舊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和皮袋就都壞了，唯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我們留意耶穌的回應裡面提到了三個關鍵的字眼，我 highlight 了它，分別都是有個新字的。第一就是新郎，第二呢就是新布，第三呢就是新袋新酒。我們首先來到去看第一個也是最關鍵的一個的字眼，新郎。面對這兩個的學派的質疑，耶穌沒有跟他們講關於屬靈操練，也沒有講關於規條，直接改變了討論那個的方向。他用一個呢猶太人文化裡面一個的場景來到去回應，就是婚宴的場景。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禁食本身就顯得不合時宜了，因為禁食是為了等候，或者為了哀動，為了呼求上帝來到去工作的一種表現。但是婚宴的話，就是很明顯知道那個的喜樂已經要出現了，或者要去有一種喜樂的心態來到去回應這個的場景。耶穌在這裡所表明的不是一種生活的比喻，而是一種大膽的宣告，就是說因著耶穌的到來，上帝的國度已經開啟了，救恩不再是一種被動式的等待，因此再去透過禁食來到去催促上帝介入，反而顯得多此一舉了。所以作為法利賽人也好，或者施洗約翰的門徒也好，他們最大的問題不是他們的操練夠不夠，或者夠不夠敬虔，而是他們沒有細心來到去觀察那個的時候 已經改變了，或者那個的處境已經出現了不同了。正因為是這樣，耶穌這裡要指出，並不是某一種的屬靈操練需不需要被保留，而是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就是當上帝的行動已經開始了，人的回應方式是不是需要隨之而改變呢？如果時候真的已經轉換了的話，這樣問題就不再是禁食是否合宜了，而是說舊有的宗教的秩序和當中的實踐是不是能夠承載到這個新的變化呢？這個是很重要，就是說舊的宗教的秩序那個的實踐是不是足以承載這個新出現的變化呢？所以耶穌在接下來第21節和22節呢，就用這個的新衣和這個的新衣和舊衣和新酒和舊皮袋呢，你到去再去解釋，不是再去解釋關於禁食的問題，而是透過兩個日常生活的比喻，你去講明新舊之間是根本有一種的不兼容性的。我們首先到去看新布這件事，如果大家有洗開衫或者有對布料有所認識的話，我們知道如果新布特別如果不是它的質料呢很好的話呢，通常都會縮水的，第一次呢通常都會縮水，因此呢如果用新布來到去補上一件的舊衣裳的時候呢，當我們要去洗這個新的布呢就會縮水了，在縮水的過程中呢肯定會拉動舊的衣服，所以在那個過程中呢就會產生撕裂，具有一種這樣的諷刺的意味，就是說新的不單單只不會補償回舊的，即不會修補到舊的，反而呢會為舊的帶來一種的損毀。同樣地，人呢也都絕對不會將新酒放在舊的皮袋裡面，因為舊的皮袋呢會僵硬，失去彈性。為什麼呢？因為新酒在發酵的過程裡面呢都會釋放一些氣體，這個會可能呢令到舊的皮袋呢膨脹，膨脹呢就會裂開了。所以當新酒必須裝入新皮袋裡面呢是一個呢必須的行動來的。所以這兩個比喻所強調的就不是說不適合，而是說兩者之間呢根本是不相容的。意思是說呢，如果這班的法利賽的門徒甚至約翰的門徒，他們用回舊有的系統來到去理解耶穌的作為，來到理解耶穌的行徑的話，大家之間是沒有辦法互相協調的。如果強行要去理解的話，只會產生一種這樣的撕裂，這樣的關係。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當上帝的國度來到的時候，是代表一個的新時代的展開，舊有的框架如果它拒絕更新的話，反而會成為了一種的阻礙，甚至成為了一種的張力和撕裂的可能性。究竟耶穌所帶來的那種的張力或者那種的撕裂在哪裡呢？又去回剛才那個的五個衝突裡面，我們將那個的鏡頭稍微拉遠一點，我們重新回顧那五個的衝突裡面其中那四個，那你就會發現呢這五個衝突裡面呢有一個很鮮明的敘事的特色的，因為呢這五個衝突裡面呢每一個衝突耶穌呢都是有一句的說話帶著一個的權柄來做一個的總結的，我不打算逐句讀完，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聽的時候呢去感受一下這五個衝突裡面呢耶穌究竟是怎樣來去總結那個 的教導。在第一個衝突裡面呢就是關於那個赦罪的，耶穌他提出一個的問題，就是說究竟醫治人容易一點，抑或是赦免人的罪容易一點？但耶穌說人只在地上呢有赦罪的權柄，這個是一個的第一個衝突裡面呢耶穌提出的一個 的總結。在第二個衝突裡面呢就是說跟罪人同台的時候呢耶穌被質疑了，然後呢他有一個總結性的教導，他就說 我来是要召罪人的，不是召义人。这个是第二个冲突里面的总结。而在第四个冲突里面也都这样说，他说我宣告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子呢是安息日的主。第五个冲突里面呢，也都是那个冲突里面的高峰。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安息日里面行善行恶救命害命，究竟哪一个是更加重要呢？那这些总结性的说话呢，如果我们拆开来看呢，就好像是在回应那些问题呢。但其实如果我们去集中看回呢，其实这每一句的说话呢，是动摇着既有的那个宗教秩序，或者宗教那个系统，特别是关于那个赦罪的权柄，怎样去定义哪个是罪人，哪个是义人，那个的边界呢？安息日那个的意义，究竟哪一个人才有那个的最终的诠释的权利呢？耶稣这里不是尝试来去微调旧有那个的系统，而在这里宣告旧有的理解已经不足以来到去承载着上帝现在要做的新的事情。新和旧之间是不能够兼容的。见不见到啊？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冲突的背景底下，要去带出今天这个教导。所以是一个核心的，今天那个教导是所有那个冲突的核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旧有的系统已经不足以承载新的系统了。在这个的背景底下，我们才更加明白新郎、新布和新酒所带来的那个挑战。新郎的出现呢，意味着我们要对旧有那个属灵操练的习惯要作出改变，新布会撕裂旧的布，新的酒会膨胀了旧的皮袋。但对我们来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们似乎今天都是新约的子民，每一个人一开始已经信了耶稣了，又不是好像那些法利赛人那样从旧的系统里面走过来，应该不会有一种这样的震撼吧。但事实上呢，今天我们带着的心态呢，很多时候可能都跟这班的法利赛人、约翰的门徒一样的，都有一种这样的通病，就是说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都有一种这样的期待，就是说耶稣啊，你的教导很好的，但是你可不可以将你的教导加入我原先旧有的信仰系统里面呢，好让我对你的理解不会带来冲突，更加不会带来矛盾的。我们不介意耶稣你带来一些属灵的启发，对我们道德生活有一些提升，给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养分，但是我们拒绝的就是给他作为新郎，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习惯，也都拒绝更换旧有的皮袋来到承载这个新的福音。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信仰是什么呢？信仰只不过是一种的生活的点缀，是一种对于他现在的生活的一种的小修小补。所以很多人说基督教变成了一种的中产的品味，就是很多人当他的事业家庭有成之后，总好像缺少了少少东西才能够达到完美。因此他们看到基督教或者耶稣基督正好可以填补了这个的漏洞。但问题也都正正出现在这里，圣经从来没有将福音描述为一种的人生的加法，或者一种的生活的添加剂，它是要求我们必须有一种的彻底的重生。不要试图将耶稣基督的教导自行来到去稀释简化，好让它来到去配合我们本来那种的理解和口味。它不是在我们的原有系统上面作出一些的微调或者一些的优化，更加不会是一种的即插即用这样的信仰。如果你的信仰真的要产生到一种的影响力的话，我们必须要重生。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将旧有的系统、旧有的价值观 砍掉重練，即係再嚟一次。如果唔係咁樣嘅時候咧，我哋只不過係將新酒裝喺舊有嘅皮袋入邊。如果我哋係咁樣做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今日好多人都面對緊相同咁樣嘅問題嚇。今日嘅教會亦都係一樣。當我哋冇辦法面對呢種嘅去舊迎新嘅挑戰嘅時候咧，我哋最先睇到就係信仰往往變成咗一種嘅美學化啦，而唔係一種嘅十字架化嚇。即係點樣講啊？就係話我哋逐漸用感受係咪良好嚟到去衡量我哋嘅信仰生命嚇，崇拜係咪舒適啦、流暢啦，音樂夠唔夠動人啦，燈光到唔到位，講道係咪好聽啦，唔會冒犯人啦嚇。講幾個令人感動嘅故事嚇，今日我哋好着重嗰種嘅情緒價值啊，要提供到情緒價值嘅。如果提供唔到情緒價值嘅話咧，就係唔達標。不過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十字架原本帶嚟嘅嗰種嘅冒犯性咧，就慢慢淡化咗啦。我哋唔再願意聽到悔改啦，同埋作門徒嘅代價。誒，與此同時咧，信仰亦都開始好容易變成咗一種嘅內化啦。意思話咧，係一種嘅心理化，就唔係主權化。我哋今日越嚟越熟悉用一種嘅心理學嘅語言啦，自我成長嘅框架啦，情緒修復啦，係嘛？MBTI 啦，九型人格啊，十六型人格嚟到去理解個信仰點樣去成長好咧，咁樣嚇。呢啲唔係錯嘅，但係我哋慢慢咧唔去問一個問題，就係話神喺呢件事上邊，我要信服啲乜嘢咧？我需要放低啲咩主權先嚟到去跟隨到神呢？而係變成話呢樣嘢係咪對我有幫助㗎？我嘅感受係咪能夠得到滿足呢？於是耶穌從嗰個嘅呼召人嚟到去跟隨佢嘅萬王之王嚇、萬主之主咧，慢慢變成一個我哋個人專屬嘅心靈治療師啦，咁樣嚇，變成咗一個咁樣嘅角色。最後啦，連教會自己慢慢亦都不知不覺被品味化啦，而唔係群體化，而係話就係話，當教會佢被消費成一種生活風格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慢慢揾一班價值觀相近啦、背景相近啦、品味相近嘅人咧，組成咗一個嘅安舒區啊！佢哋開始對身邊嘅人咧失去咗耐性，覺得佢哋好嘈啊、好混亂啊，或者太多唔似我哋一樣咁樣樣嘅人。因此咧，喺呢種咁樣嘅篩選底下咧，教會亦都走味啦，變成咗唔係一個罪人彼此嚟到去承擔、彼此嚟到去忍耐同埋悔改嘅群體，而係變成咗咧一班追求相同品味嘅人嘅一個嘅俱樂部。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唔去舊迎新嘅話咧，教會就係變成咗咁樣啊！不斷係嘗試將耶穌基督嘅教導稀釋咗佢咯，係嘛？淡化咗佢咯，套入翻我哋本身我哋中意嘅嗰種嘅價值觀係嘛？中意嘅嗰種嘅口味，嗰種嘅中產嘅口味嚟到去理解信仰，嚟到去詮釋信仰。咁所以呢啲嘅問題，從來都不是因為耶穌基督的福音太過激進，而是因為我們沒有預備好用新的皮袋來到去承載這個新的福音。我們仍然慣用回舊有的系統、舊有的價值觀去理解和實踐自己認為正確的信仰，結果呢不自覺的這樣將福音一再的淡化和稀釋了，不再成為挑戰我們生命成長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這個是很實質的一個的情況來的。我們知道我們舊有的世界觀、價值觀出了問題，所以我們先要選擇信福音。但同一時間，我們又不願意我們的生命被這個的福音徹底來到去塑造。於是我們的信仰變成了怎樣呢？就是說我們的信仰變成了一個既不屬於舊有世界，但是又未真正活在這個新的生命裡面，久而久之呢就剩下了一種很用力我的信仰，但是呢是一種很疲累的一種這樣的狀態。 就好似经文所讲，新酒同埋旧皮袋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大家都系一同糟蹋咗，就系嗰种两头唔到岸嘅咁样嘅状态，系一种嘅最撕裂，系一种最痛苦嘅一种咁样嘅状态吓，唔想回到昨日嗰种嘅最终享乐嘅世界，但系又唔肯全然咁样进入耶稣基督所应许嘅新生命入边。当我哋长久咁样停留咗喺呢个嘅状态入边咧，冇错，我哋真系会觉得信仰系好沉重嘅，或者系会觉得信仰唔能够带俾我哋应有嘅自由吓，会觉得信仰好似好离地咁样。但问题喺边一度咧？会唔会就系我哋冇用一个嘅新嘅皮袋嚟到去承载呢个新嘅福音咧？所以如果我哋在座当中有弟兄姊妹，是徘徊在这种这样的状态的弟兄姊妹，我呼吁大家在新的一年，我们都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勇敢的做一个这样的了断，不要经常徘徊在一种这样的新的状态或者旧的状态当中来到去将有一种这样的张力，不要勉强再修补你旧有的皮袋，而是愿意迎接神为你所预备嗰个嘅新嘅生命，因为嗰个赐下新酒嘅主咧，一定亦都会赐下新嘅皮袋嘅，令到我哋咧唔会再撕裂，得到真正嘅自由。我哋睇到喺马可福音入边，真正重要嘅就系话，耶稣之所以系一个不一样嘅教师咧，唔系因为佢提供咗几多令我哋耳目一新嘅教导，或者一啲好新奇嘅教导啊。而是因为他是带着权柄而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是带着权柄而来，他呼召我们更新悔改，进入一个全新不同的生命的秩序里面。适逢今天是2026年第一个的主日，愿意我们都去回应这段经文的挑战，我们要去去旧迎新，我们不要再将信仰看成是一种人生的小修小补了，不要再将耶稣基督当成我们生活的一种点缀，而是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祈求祂重生我们的生命，来到去成就祂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亲主，我们去多谢赞美你，主啊，你在昔日地上的时候，你作為一個教師，你是帶給我們有很多的衝擊，今天我希望這個衝擊仍然都在我們的腦海當中來到去回盪，求你來到去幫助，讓我們在新的一年來到去立志，來到去去舊迎新，究竟我們將主耶穌基督放在生命當中哪一個的地位裡面呢？我們有沒有將祂只不過是當成一種的幫助，但是沒有讓祂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来到去调教我们，来到去帮助我们一个有主权的主呢？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来到去提醒我们，若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用一个的新的皮袋来到去承载这个福音的时候，两者都会受到损失，求你来到去提醒帮助监察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新的生命，有新的改变。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